蒋平啊要收个徒弟叫鲁世杰。说这个傻家伙你别看长得憨头憨脑的，还嫌蒋平个小，又嫌他脑袋小，非要跟蒋平比试比试。四爷一想，这是个好家伙呀，要把他收下，将来是我的左膀右臂。爷儿两个到了廊檐下，蒋平说：“你伸手吧，你要能把我抓住，把我撕碎了都行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，就得拜我为师。”
来吧，来来。
说着话，鲁世杰往前边一纵，
哎，
奔蒋平就搂。他没有别的能耐，就是劲儿大，想把蒋平给抓住，摔他个跟头。那能抓得住吗？蒋平啊，比猴都精啊！歘一闪身，傻小子扑了个空，转回身来又扑蒋平。蒋四爷往旁边一躲，使了个连环腿，嗖啪，把鲁世杰绊了个跟头。这鲁世杰可不干了，扭回头来又奔蒋平扑来了。蒋四爷使了个黑狗钻裆，在他裆底下钻过去了，用脑瓜一顶他屁股，你给我躺下吧！你给我扑通，又一个跟头。你光有力气不会把式，那不行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左一个跟头，右一个跟头，把鲁世杰就摔了好几个跟头。最后傻小子心服口服，不比了。趴到地下就磕头，
哎呀，你真是我老师，师傅，别摔喽！
这回你服没服？
服了。
还嫌我脑袋小不？
不小，你脑袋长个了。
一句话把鲁仲贤、柳青家人都逗乐了。蒋平把他搀起来，从今以后。这就算正式的师徒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个小元霸鲁世杰，早晚也是开封府的官人啊。到了后文书，不仅有三侠五义小五义，另外还有小七杰。这小七杰呢，就是七个孩子都带杰字儿。比如说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小元霸鲁世杰，柳金杰柳玉杰，井底蛙邵环杰，这叫七杰小武艺，一个比一个露脸。当然这是后话了，咱们单是说蒋平把鲁世杰给收下，让他到下面去休息。可收徒弟这个事儿是小事儿，关键就怕人家闪电手范天宝前来报复。蒋平琢磨了一会儿，就跟鲁仲贤说：“老哥哥，不是我出主意啊，为了您好，最好今儿晚上您跟老大嫂带着孩子挪个屋，把原来那房间呢让给我跟我柳的兄弟住，不来贼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来贼我们好帮个忙，您看如何？”“
可以可以，但愿如此。”
就在这天晚上，铁戟将鲁忠贤跟老婆带着鲁世杰挪到跨院去了，房门紧闭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铁戟将把一对大铁戟放到窗边， 早早的就熄灯休息了。蒋平呢，告诉老鲁家上上下下的仆人早早的熄灯安歇，同时还告诫他们，假如院里有了事儿，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，你们一不要怕，二不要离开门。一旦谁要到了外头出了事儿，我们可不负责任。大伙一听说晚上要来贼，真有点害怕，有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回到屋里头挂上窗户帘，把门关上，还怕贼进来，又拿八仙桌子顶上，上面还摞个椅子。更有可笑的，不但搁上桌子椅子，还那脸盆漱口鱼都摆那儿了，那能顶什么呢？就说这个人呢，一着了急，什么主意都有。卢府一片漆黑，就是蒋平这屋点着灯的。蒋四爷吃完了晚饭，跟柳青往床上一躺，把家伙往身边一放。柳青就说，四哥，咱就是这个命，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的，似乎咱要不打仗，这一天过不去。你看看，寻找大人走到这儿来，嘿，又碰上贼了，可不是吗？哎，吃咱这碗饭就离不开拼命啊。兄弟，你先睡吧，哥哥我值班，有风吹草动我叫你。
好吧，我真有点困了。
柳青说着脸朝里，时间不大睡了。蒋平呢，在被窝忍着。你说睡了吧，还懂的事儿；你说懂的事儿吧，还做梦。这脑子里头浑呛呛的，一会儿想想严大人在什么地方，一会儿又想是不是别人已经把大人找到了呢？干脆，如果离开鲁家林，先回一趟武昌府。如果说大人找着了，就省事了；没找着，再想办法。他这脑袋胡思乱想，就听见远处的桥楼打了二更二点，咣咣咣咣！哦，二更天了，四爷心里还明白呢。又过了这么一会儿，他冷不丁就听见这房顶上。有三道风声，妹妹说：“那也能听见吗？”“
能。”
这就是练武的人耳朵尖呢。四爷赶紧把眼睛睁开了，再一看，刘青也把眼睁开了。你看睡得那么香，唯独听见这种声音，甭叫他就能明白过来。哥两个互相看了一眼。四爷轻轻把被子撩开，下了地了，伸手抄起青铜峨眉刺。柳青也下了床，把三叉鬼头刀在手中一握，稳了稳毒药镖的镖囊。哥两个高抬腿，轻落足，来到门这点破窗棂纸，往院里看着。今儿晚上啊，这月亮还真亮，跟一盏天灯相似。他就发现那个房脊上确实有人影晃动，要么有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。前后跳下两个人来，正落到天井当院。蒋平一看，一男一女，就见那个男的身高八尺挂铃，细腰扎背，头上蟹青色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身上穿三寸吞口夜星衣，寸牌骨头鸟，勒着狮子畔板带沙腰，背后背着空刀鞘，手里头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也挎着波波囊。往脸上看，看不太真，
反正这人是个白脸，
估摸着30岁挂零。再看那个女人，个头不高，长得小巧玲珑，招身上下也是青色的夜行衣靠，背后背刀鞘，手中提着柳叶尖刀。蒋林跟柳青一咬耳朵，
兄弟来了一公一母。
嗯，是。
咱这么办啊，你对付那公子，我对付那母子。
柳青一笑，四哥呀，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听就得了。想到这儿，哥俩冷不丁把房门拉开，蒋平喊了一嗓子，
呆，哪里来的狂徒，而往哪里走。
冷不丁的就跳进天津大院，把这一男一女两个贼吓得一哆嗦，这才知道人家老鲁家做了准备了。书中代言来的是谁？那个男的就是闪电手范天宝，这个女的是他老婆，叫喜鸾。白天不出了事儿吗？小元霸鲁世杰就这个傻家伙把范大郎的腿给拧折了，十几个讷奴把少爷救回家去了。到了范家庄，回到家里边，范天宝大吃了一惊啊，一看儿子怎么抬回来，哎呀，那个脸那个难看，人事不行。他老婆喜鸾也出来了，把大夫找来一检查，腿折了。这一家人呢，疼的心都蹦出来了。先请地一棵苗，就这么个独生子。后来大夫说，虽然腿残疾了还能接上，命没有关系，您只管放心吧。这范大郎等明白了过来之后，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。讷奴也说，让鲁仲贤那傻儿子鲁世杰给掰的。范天宝十分动怒啊，用手点指鲁家林，骂着：“老匹夫鲁仲贤，你欺人太甚了！我姓范的，可以说尊敬你，从来不惹你鲁家林的人，可是你呢，竟敢纵子行凶，把我儿子弄成残废，这还了得吗？”他跟他媳妇儿一研究，他媳妇儿个女贼，更是得理不让人，告诉丈夫今天晚上咱们去，把鲁家一个不剩斩尽杀绝。范天宝也答应了。这个闪电手啊，俩媳妇，大媳妇叫喜鸾，还有个小老婆叫喜凤，这范大郎就是喜鸾生的。今天晚上来呀，是来三口，范天宝带着喜鸾喜凤，他们三个人同时上的房，认为老鲁家不会有准备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，没想到遇上蒋平和柳青了，跳下俩来，房上还一个，那喜凤在房上给放风呢。安些喜凤咱不说，单表范天宝一看人家有所准备，蹦出俩人来，范天宝先是大吃一惊，然后就稳定下来了。因为他是个惯道，杀人不眨眼睛，久经大敌，对这种场面惊得不是一侧。但是他心里很纳闷，据他所知，鲁仲贤手下没有看家护院的镖师，但是看这两个人颇似绿林人，想罢多时，用刀一指，呆，对面，你们这两个匹夫为谁？我说你别吵吵行不行？打搅别人睡觉，咱呢有话慢慢说。看着我们俩没？我叫牛七，他叫马八。我们就是鲁府打更的，哎，
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叫范天宝？正是。
好，
范天宝啊，这就是你的部队啊，你为什么来我都清楚，为你儿子来的吧，是不是呢？可你儿子也不是个东西，腰里头拴扁的横行啊。你说他骑着马领着十几个人到了我们街上，本来那街就窄，前边呢就遇上我们少爷在那放牛，两方面相遇了，互相一让不就过去了吗？呵，你说你这儿子比秃尾巴狗都横，让别人的不给他闪道，不闪道嘛还得打人家，喝令手下讷奴拿鞭子就抽，把人家打击了，我们少爷没办法，这才跟他动手。其实也不怪我们少爷，他傻了吧唧的有什么劲儿，就抓住你儿子那脚脖子一抖了。可你这儿子怎么养的？怎么长得这么糟啊？那一抖了腿就折了，这你能怪谁呢？事情出现了，两方面呢可以和平解决，你说赔银子也行，你说怎么罚也可以，用得着拿刀动枪呢吗？哎，你说今儿晚上你还带着个女人来了，手拿凶器夜入民宅杀人放火，我问问你范天宝，如果你伤了人命，你偿命不？这是大宋朝管辖下的国土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，你得想想这后果。要能听了我们哥俩的话呢，哎，你们赶紧回府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双方派出代表商谈此事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非要以武力解决，姓范的不用我们老员外，那是铁戟将，能跟你打吗？你配吗？就我们两个打精的就对付了你们俩了，你信不信？
呸！矬鬼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怎么就不相信你是打精的精夫？
信也好不信也好，我是跟你讲道理，我数仨数限你离开这个院子，要不听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可要动手。一，蒋平刚说出个一来，范天宝忍无可忍，抡刀往上一纵，奔蒋平就来了。柳青不能看着，方才分好工了，他对付这公子。
柳青压三叉，鬼头刀往上一动，站！范天宝，你过来，我对付你。
范天宝一看这个白胖子，脸上还有点红斑，长得相貌凶恶，这俩眼睛怪吓人的，往外鼓鼓着。
一瞅这把刀尺寸也长，分量也重，
范天宝更不相信他是大精的，
但是也没必要多问。压单刀往上一纵，跟柳青就站在一处。柳青伸上手一看，这家不愧叫闪电手。您看这个绰号是根据人家特长起的，有的根据五官貌相，有的根据他的能为，有的根据他的性格。这家叫闪电手，就根据他能耐起的。就人家这把刀真跟闪电一般，借着月亮的光辉一照，就像刀山相射，弄得柳青是眼花缭乱。但是范天宝一看这柳青这把三叉鬼头刀更是厉害，力猛刀沉，揉揉揉刮定风声，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30多个回合未分输赢。咱们再说蒋平对付那个女贼喜鸾，这个女贼呀，怎么说她打不过男的，别看拿着把柳叶尖刀也练两下子，跟蒋平比上她不行了，十几个照面显着手脚迟钝了，
一开始蒋平就琢磨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把他整死啊，是让他受点伤啊，还是如何呢？四爷后来一琢磨，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我跟柳青一走，别给老鲁家找麻烦，干脆给他放点血，找那肉厚的地方扎他一下就得了，他要能跑了，这事不就完了吗？蒋平这么想不是不对，但是他不知道房上还有一个呢，那喜凤在房上熏风料哨，长身去望院里一看，丈夫倒没有事，姐姐不行了，这个女贼跟谁也没商议，从房上一换气，跳到天井当院，喊了一声要姐姐不要担惊，休要害怕，咱们姐俩打这矬子一个，说着话抡刀就进宫，两个女贼把蒋平给围上了。蒋平是有能耐，但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哎呦，这俩女贼一前一后，两把刀，一个奔脑袋，一个奔双腿，蒋平顾得了上边，顾不了下边，又过了十几个照面，把蒋四爷忙活了一身汗。蒋平一想，不行，我别太仁慈了，光替他们着想不注意，他们真捅我呀，这要真冒了泡，吃什么都不香了。想到这，蒋平使了个声东击西的办法，那个意思他光注意这喜鸾，放弃了后边的喜凤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峨眉刺加紧进攻，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，他放弃了喜鸾，奔后边的喜凤来了。喜凤一个没注意，叫蒋平这一注意子正扎到左肋上头，这一下扎的劲儿太大了，在那边肋叉上把兵刃的尖都露出来了。蒋平顺手往回一带，坏了，连肠子带肚子全给带出来了，因为这峨眉刺上带倒须钩，拿那钩给勾出来的。喜凤的死尸当时栽倒于地啊，那喜鸾一看，哟，妹子，你死的太惨了。喜鸾哭罢多时，奔蒋平就下来了，摆刀就剁，像疯了似的。蒋四爷呢，心里头着了急了，这时间打的太长了，就冲柳青喊了一嗓子，我说那胖子你怎么回事，你腰里带着零碎怎么不使唤？
哦，一句话把柳青给提醒了。对呀、啊，
柳青一想，我带着毒药镖怎么不使呢？大概我四哥有点顶不住了，让我助他一臂之力，因此他打着打着抽空往外一坐，啪拽出一只镖来，一抖手奔喜鸾就来了。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么一声，